我们先低头祷告。天父阿爸，感谢你又是美好的主日清晨，我们可以欢喜快乐来到你的圣堂当中，来歌颂敬拜你，来聆听你的话语。这个时候你孩子把他自己交在你手中，帮助他可以把你的话讲解得清楚流利，使我们从中可以得着帮助与造就。把这个听到的时间交在你手中，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近半年来，自从教会请了刘少平牧师带领培灵会的前后，因为刘少平牧师写了一本《一步一步写箴言》，就是如何做智慧人的那个查经书本呢，有不少小组都喜欢使用那本箴言书来一步一步查考学习如何做一个蛮有智慧的人。因此我心里就一直有负担，想讲一下箴言书的作者所罗门王的事迹。他有许多方面可以做我们的榜样来效法，但他的堕落失败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境界，千万不要再重蹈覆辙。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英雄。所罗门王是一位英雄的败落，智慧王所罗门为何跌倒？所罗门是以色列历史上最辉煌灿烂的一个国王，当时以色列国的黄金时代，版图广大，国强民富，生活非常优异。起初摩西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以色列人就经过了300多年纷乱黑暗的一个史诗时代。那个时候没有中央的政权管理，他们就像学校思维的列国一样，要有王来统治他们。结果有神的仆人撒母耳带领他们由史诗时代进入王朝时代。那么先高立扫罗为王，以后又高立大卫来代替扫罗做王。他们各自政40年。那么大卫天资非常聪明，是多才多艺的人。年轻的时候替父亲牧放羊群的时候，他就从自然界大自然界当中已经认识神的伟大，与神有深切的亲密关系。大卫更是一个英勇的战士，武功战术非常的高明，所以当他做王的时候，他也常领军出战，南征北伐，经过了1000次的战场，在战场上经历了91生，身上带着千疮百孔的伤痕，但他仍然是百战百胜、荣耀归来的大元帅。他从敌人手中得了不少的广大土地。那么大卫去世之后，留给所罗门王极大的财富、权威，所罗门只不过是继承而已。当所罗门开始做王的时候，政绩稳定，国家升平，邻近邻国的君王、贵州都来，每年都来进贡朝见所罗门王。那么从刚才我们所读的王上第四章也可以知道，神又赐给所罗门王一个极大的聪明智慧以及广宽的胸怀。圣经形容他的心胸啊，好像海边的沙，不可测量。所谓心胸宽广，这个海阔天空， 使他能够治理如同沙那样多的人民，还有王又统治列国。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所罗门王那个时候有不少的这民国家给他管了。那当然，那些国家每年呢都带了珍贵的礼品来进贡以色列王朝，所以王不单他的权柄、他的威望名闻天下，他的智慧也是无穷的。所以不少邻国常常差人来听王的智慧话，甚至南方非洲的斯巴女王也特地沿道来访，要来听他智慧的话。可以看见所罗门王的名声已经传遍四围的列国，圣经箴言、传道书、雅歌都是所罗门王所写的。他可以讲论草木，他可以讲论飞禽走兽，他也可以讲论昆虫水柱等，样样都是精通。心胸宽广还有智慧的心是有密切的关系。一个人想得宽，看得远，心中就会开放，不会为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所局限、所困扰。他懂得退步海阔天空，他还懂得凡事谢恩，心满意足。一个广阔有智慧的人不会固步自封，不会把自己关闭起来，他还能够追求更新变化，凡事变通灵巧。不单能够像罗马书第12章第2节所说的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他还能够照着神的旨意来生活，讨神的喜悦，自己心中无限喜乐平安。这就是满有智慧、心中宽广所罗门王所享受的生活。所罗门王在树林方面最大的贡献与成就，就是为耶和华的名建造宏伟的圣殿。本来他父亲大卫王有意要建造圣殿，但是因为大卫时常出入战场作战的战士，他流人血过多了，所以先知拿单说，大卫王你不适合建殿，你这充满血腥的手如何配得建圣殿呢？只不过大卫还是尽心尽力地预备了许多建殿的各样材料，金银铜商等的那些香柏木材等等，甚至他也预备了不少的建筑的技工人才呀。等到所罗门王时代国泰民安的时期才开始建殿。建圣殿花了七年的时间，动员了好几万人，他们要上山取木材，他们要上山做石头，艰巨的工程实在花了不少的心血，总算把建殿的工完成，全民全心的举行一个隆重的献堂与感恩仪式，圣殿成为以色列人敬拜祷告求告神的名的所在，圣殿也是以色列人宗教生活的中心，圣殿也是以色列民族的冠冕与光荣，圣殿更是犹太教的灯塔与精神堡垒。所罗门王建殿以后，又在大兴土木，建筑华丽的宫廷啊。当然这个建筑规模更大了，不但他要建堂皇的王宫啊，还有不少后面的后宫啊，很多妃嫔嘛，不少后宫啊、庭园啊、花草树木等等啊。哎呀，花了13年的时间，但是所罗门不但通晓动植物，也精通建筑， 七年建圣殿，十三年建宫廷，可以知道他是眼光独特、伟大的一个建筑能手。所罗门王时期，智慧、权力、成就是他的代表，也可以说是神权政治达到顶点，国强民富，无比的荣耀。当时国王百姓都以耶和华神为主，凡事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政治清明，宗教情操，艺术高超，人民道德高尚，生活富强康乐。这是政教合一的好榜样，宗教政治化，政治宗教化，这是全民顺服神，在神的治理下才能够达成的。正如诗篇第三十三篇第十二节所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以色列国当时之所以有福，就是在于君王首领都有存一个诚实正直的心来遵行神的道，遵守神的律例典章，所以神必眷顾他们的国位，在以色列当中直到永远。这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九章第四、第五节的话语。所以我们就看见所罗门王执政的时期，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上国势最富强、版图最广大、文治武功最辉煌的日子。连当时超强的埃及国王法老啊，都送女儿给所罗门做妻子。主耶稣提到荣华富贵的例子的时候，他不提希腊的亚历山大，他也不提罗马的该撒皇帝，他却提到所罗门王的荣华，这是马太福音第六章所记载的。然而我们不可以太快定论所罗门王的成功，要等到该官才可以论定。因为圣经列王记上从第一章到十一章是记载所罗门王的生平，前面十章提到所罗门王的内政、外交、军事、宗教、经济上，都可以说达到以色列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巅峰时期。但是在第十章之后却出现了短短的一章，第十一章开始记载他失败的原因过程。历史上也真实过不少大人物容易晚节不保，就是老年的时候就糊涂起来了。所罗门也是一样，为了贪恋女色，他除了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以外，他又宠爱许多外邦的女子，什么摩亚女子、亚门女子、伊尔东女子等等啊，他有妃700，有兵300，这些妃嫔呢，诱惑了王的心呢，去随从别神。这些外邦女子竟然能够引诱到所罗门王曾用建圣殿的双手啊，来去建造偶像的丘坛。你想这些女子的引诱多么厉害，不是很可笑吗？这样糊涂的英雄啊，竟然败在一个柔弱女子的手里，真是英雄难过没人关。圣经也记载了一些英雄如何在色情上跌倒，好像参孙败在菲利士妇女大利拉的手中，希律王为了贪爱女色，竟然他做了他不想做的事情，把四使约翰的头砍斩下来。连被神所重用的大卫王，因为贪爱八十八 他就把刀剑引进自己的王宫来，家里兄妹发生淫乱的事情，他两个儿子哈嫩与亚沙龙都前后被杀死，都是因为英雄难过美人关。还有英雄往往是不听别人的劝告的，才干越大地位越高的人，也是凡事最自以为是的时候，他可以说是盲目的，他看不清自己的软弱，也看不清事实的真相，他怎么可以胜过美女的引诱呢？所罗门王起了许多的妃嫔，这些女人引诱他去拜偶像，去奸秋坛，这应该不是一个短时间，不应该是一个短时间的事情，难道没有好的一个承载可以牵说他吗？好像他父亲大卫犯了淫乱又杀人的罪之后，先知拿单也出来提醒他，牵说他，叫他认罪悔改。不错，所罗门刚刚做王的时候非常谦卑，在神的面前求神给他智慧，神也曾经两次向所罗门王显现，当时的国家一直向上爬，可以说是所罗门王登峰造极的时期，王位已经稳住了，开始目中无人，他也不把宫廷里面的臣宰放在眼里了。如此聪明又高高在上的君王，还亲自写过箴言书来劝勉别人，现在谁能劝得动他呢？所以大人物往往是目中无人。讲个事例，宋朝有一位大文豪家名叫苏东坡，他人很聪明，他有一位很要好的朋友是一个和尚，他们两位隔江而住，就是中间有一条河把他们相隔。那么和尚曾经告诉过苏东坡啊，他说附近里面呢、有所谓八风之说，八风之说就是认为人如果遇见这个八个字啊，很少不被吹倒的。那么这八个字是什么字呢？称赞，称赞的称，绩效的绩，苦乐利衰回忆回榜名义的义，很少不被这个八个字所吹倒的。但是苏东坡呢，很不服和尚所讲的这篇道理，所以有一天他们已经约好了，那么和尚要过到苏东坡那边去找苏东坡，那苏东坡要显出他自己的见识本领啊，特地不开门，只在门上写了几个字，八风吹不动。这个和尚一看见了、就在这个五个字的下面批了两个小字放屁，他就过江回去了。苏东坡一看见这两个字啊，他立刻气冲冲的就要过江找和尚来算账拼拼道理啊。到了寺庙前门上贴了一副对联，八风吹不动，一批过江来。不错，所谓英雄啊，总是会摆架子的，看不上别人，觉得别人都不行，只有自己才是真本领，凡事非我不可。其实这是英雄主义在作祟而已，这样的人可能只会做事不会做人，人际关系非常差，难得跟人合作配搭的，更谈不上什么团队侍奉了，他只是武说小说里面的独行侠而已。总是有很大的才干恩赐，还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实在非常可惜。还有英雄不但会目中无人，其实 还没有目中无人之前呢，他已经先目中无神了。那么生命记刚才我们所念的第十七章，读了几节圣经啊，摩西早早就已经提醒要进迦南地的以色列人，那是很早啊，摩西时代好早啊。那么以后立王，以色列立王，立扫罗王、大卫王，那是好几百年之后的事情。但是在摩西写生命记的时候，就已经提醒那些以色列人，如果你们以后要立王的话，有三件事情是王不可以为自己做的，但是有一件事王必须做的。那么这三件事情是什么呢？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免得王靠车靠马不依靠万军之耶和华。那第二点呢，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妃嫔呢，因为妃嫔就他的心就会偏斜，跟着女人去拜偶像了，这些都是外邦女子嘛，免得心会偏斜去拜偶像。还有第三呢，不可以为自己积金银财宝，因为马太福音第六章不是告诉我们吗？人的财宝在哪里，心也在哪里。如果你的心一直在财宝哪里，怎么样能够诚诚实实正直的来遵行神的道呢？那么有一件事情王帝必须做的是什么事情呢？第十八节，他要为自己抄录一本律法书啊，而且这个律法书啊，要平生常常去诵读这律法书，让这个律法不可离开他的口，要昼夜思想，才能遵行书中所写的一切话，凡事才能够蓬通，凡事才能够顺利。那这是生命记早早就已经记载了。但是在列王记上第九章，神也第二次向所罗门王显现的时候，他也已经警告所罗门王，如果你效法你父亲大卫诚实正直的心，遵行神所吩咐的，谨守他的律例典章的话，我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这是神的应许，神也同样应许给他的祖先大卫，他的父亲大卫一样的应许。但是到了十一章就不同了，到了十一章圣经就提醒所罗门王，那个时候所罗门王年老的时候，真的是糊涂了，他的妃嫔诱惑王的心去随从别神，所以他就提醒他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顺服耶和华。第六节，不效法他父亲专心，注意专心，专心顺从耶和华。结果王拜了西顿人的女神、亚门人可憎恶的神明，这些神明的名字我们都不熟悉，根本更是可以憎恶的，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结果在第九章十一节，今天没有读出来的，神像所罗门王发怒，第九节是发怒，第十一节就提到神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果然不错，所罗门王一死啊，大卫王朝从此分裂成两半，北国十个支派成为以色列，南国两个支派成为犹大，北国以色列最后被亚述国所毁灭，南国犹大延长了一百多年呢，至终还是被巴比伦国所毁灭。为何历史上最辉煌荣耀的以色列国，竟然会分裂成两半，而且至终南北两国都相继惨遭仇敌的毁灭，甚至亡国？这位主脑人物却是所罗门王所做的。这位聪明的一个王，竟然会将一个灿烂光辉的王国
拖垮下来，你相信吗？再高大的树也有倒的一天。我们想一想，终年积雪的冰山，如果一天它垮下来，这么大的一个倒塌，总可以找出崩溃前的冰山一角有什么破口，有什么漏洞吧。所罗门王的败落关键在于探爱尼士，而这些女子又带领他去拜偶像建丘坛，结果全国都离弃耶和华神。所以今天的经济登在周报上的要谨慎，所以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是要谨慎，免得跌倒。最后我再讲一个事情，如果一个英雄堕落失败的话，他就会成为无泪无泪的英雄，没有眼泪的英雄。为什么会这样讲呢？我们不是常常说英雄不怕流汗，不怕流血，绝不流泪。眼泪是柔弱女子所用的武器而已，不错，英雄绝不轻易流泪的。其实当英雄堕落失败的时候，他已经毫无眼泪可流了，所以才说他是无泪的英雄。为什么呢？因为身为英雄啊，他早有自知之明，失败以后才流泪是没有用的，所谓后悔来不及了。所以弟兄姊妹，若要事后才落泪的话，不如事前谨慎小心，对自己严格一点，对自己严厉一点。无论如何，我是不能犯这种罪的。不管色是人的本性，我就是要对严厉对自己说，不能就是不能，撒旦你推我后边去吧，我绝对不会上你的当的。弟兄姊妹，在试探引诱面前，要靠主站立得住，要靠主得胜，这才是配的称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英雄好汉。彼得不也是做过英雄吗？彼得曾经向主耶稣夸口说，众人可以跌倒，我绝不会跌倒，我绝不会否认主吧。就是下监牢为主死，我也肯，总不会不认主吧。哪里知道才夸口不久，他就在一个柔弱的使女面前三次否认主。所以当主耶稣的眼睛一看彼得的时候啊，彼得受不了，就出气痛哭了。这是主的爱的感动，叫彼得不得不出气痛哭。这也是彼得真诚悔改得着复兴啊，重新得力的开始，是主耶稣无穷尽的爱改变了彼得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什么时候我们一发现有错事有犯罪，我们要诚诚实实的到主的面前来认罪悔改。要了解到神既然是公义的，他也有慈爱。弟兄姊妹，人有什么值得骄傲呢？你认为是英雄吗？你认为是不轻易流泪的英雄吗？英雄还是难过没人关，历史已经证实这句话。但是人的毛病，人的软弱，就是历史给人的教训，人还是不会也不肯接受历史的教训。但愿我们今天能够接受所罗门王为何会堕落跌倒的一个教训，让我们每天战战兢兢靠主过得胜的生活。我们祷告。